人事物的背后， 会有一个背景，就是这些人事物很多时候或者大多的时候都是神为我们安排的，都是神给你安排的，是让你去遇见这个人，是让你碰见这些事，是让你去摸到这个物，神给你安排。但是另外一方面要小心了，撒旦也可以用，撒旦也可以用，用这个人、这个事、这个物来遇见我们。所以我们这个人每一天我们碰见人事物的时候，要请你注意主耶稣这句话，你在这一代人的事情上你离了他，你就不能用做什么。做父亲的常常就认为你是我的孩子，我可以教训你，我可以教你，我可以管你，他没有想到一个做父亲的如果离了主，你就教育不好孩子，离了主你就教好，用你的办法去教不行，因为你教好，所以就说离了我你就不能做什么。就是一个做父亲的，一个做孩子的，你要给父母传福音，你要把他带到主的面前，你要他改变对你的态度，你要注意一件事情，离了你，离了主，你也不能做什么。所以我们对人，我们常常是用我的办法要改变对方。做丈夫的和妻子中间有矛盾的时候，看法不同的时候，常常是用我的办法想把你改变过来。做妻子的也是要用自己的办法把丈夫改变过来。这些做法都是离了主不能做什么，你只有回到主的面前去，谦卑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我管不了我的孩子。做孩子的要打发说，主啊，我改变不了我的父母。丈夫要向主说，主啊，我改变不了我的妻子。你千万不要一碰见事情你的办法就出来了，那个就叫做什么离了主，你就不能说什么。我在这里说一个青年的见证，那个时候在这里已经十几年前了，有一次我在北京，已经有一个弟兄，我在北京那个时候有一个弟兄，他是一个基督徒，是一个日本人，他在北京有很大的一个公寓房，他说让我住在那里，所以弟兄姊妹就来就是一起聚会。那个时候也有一个青年，就是重庆来，他还没有信主，和另外一个青年是弟兄姊妹重庆一起来，他们同学就来参加我们这个聚会。这个没有信主的这个青年来聚会，有一天我就听见他在祷告，就是他在打电话，他讲打电话怎么讲呢？最后那个电话打电话的态度非常不好，他就问对方，他打电话的对方他说，你说到底满不满？你说到底满不满？就问他，不满啊，他就把电话啪的一下就挂了。后来那个时候我们正在对着传福音。他也接受了，晚上呢我就问他，我说一定给谁打电话，我说我看你很大气哦，他说我给我妈打电话，他妈在四川，我说你怎么父亲啊，他说我在北京看了一双皮鞋非常好，我要买这双鞋，我就给他打电话说我要买这双鞋，他问我多少钱，他说要接近200块，那个十几年前200块人民币，他 当时我妈说太贵了，回来了不要买，在哪里？她说我骗了，我就是很生气，所以我就问她到底买不买，到底买？好了，我就跟她讲了，我说你打电话，你这个方法错了。她说那我要什么方法？我说你要妈给你买东西呀、要先祷告，求神感动她。你离了主不能做什么，你要先求神感动他，神感动他了，他就非跟你们不可了。但是他说他没有信耶稣，我说没有信耶稣神也能感动。我说你这个态度，你首先你要到主的面前去认罪，说你要认罪。我就给他讲了，因为我们跟他成福音说人有罪嘛，我说对爸爸，对妈妈这种父母是不对的，是错的，你要认罪。所以那天晚上啊，我就跟他，对，因为他那个时候我们那个聚会的人不多，他们青年人都睡地铺啊，我就他跪在那里面向墙壁，在那里打发，我看了一下，他在打发，我就问他，在第二天早晨啊。我们聚会完了，哎，就来了一个电话，是我去接的。一接到那个电话，就是他妈妈打来找他，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妈来了电话，一接电话，他妈就同意了。那么我就问他，昨天晚上你怎么祷告的？他说啊。我向你神认罪了，我说主啊，我对妈妈的态度不好，求你赦免我。他说啊，我那双鞋他不给我买，他说如果他实在不买，我就顺服了。最后他又补了一句基督祷告，他说主啊，但是我还是很喜欢的。补了一句以后。他就给从讲了，他说主啊，我现在不给妈妈打电话了，你求你，如果你说要给我买，求你感动他，如果你说不买，好，我不听你的话。你看这个态度就非常好，结果他就没有给妈妈打电话，是妈妈主动打电话来，你看他没报啊，他没有第二次打电话说我认得罪了。啊，现在我还是要来充钱，你到底买不买？他说让主你感动他把电话打过来，结果第二天妈妈就打过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我们的经历里面，这种基督徒应该有很多这一类的见证，就是你离了主徒你不能做什么。我们常常都是离了主，我觉得我啥都能做，我能改变我妈，我能改变我爸，我能改变我的儿子，我能改变我妻子，不行啊！如果你要这样做，那就是一个枯枝子枯干，就在外面对吧？糟了，我知道什么意思啊？那你就绝对要吃苦了，你会碰见一个重担啊！这里我们还要请大家恢复身心，进入马太福音。请我们读11章。我们从25节要读到30节，25节要读到30节。我们去照着先读好吗？就是声音大一点。
是从多少？13章到25章。
啊。
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
因为你家这些事情出于困难人做非常浅，像婴孩就浅浅广式的，因为你的每一分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主，除了和子所愿意的事没有人知道主。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详。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魂里就必得小安息。因为我的乐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松的。
你们听看第二次答复，在劳苦担重担人这一招是有用，我就施你们得安息。这是主耶稣对所有的人说的一句话。如果你是劳苦担重担，意思就是说你离了主，你还在那里做。刚刚我们说离了主，你就什么都不能做。现在你一个基督徒，如果你离了主，什么你都能够做，你都在那里做，那个就叫做劳苦担重担，那个就叫知死枯干，就在外面被火烧，那个就是劳苦担重担那个火烧的那个味道。如果你是离开了主，要凭自己在那里做，那就一定是劳苦担重担。你劳苦担重担这个时候你就担不动了。你要改变对方，我们说人事物，你要改变对方，那个重担就太重了。天天你们两个人在气的里面，你把我气过来，我把你气过去，你看，甚至于两夫妻就不讲话了，要讲话就争就吵，这个叫做劳苦担重担。要怎么办呢？如果你在处在这种情况下，你就赶快到主耶稣那里去。啊，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安息就是在主的里面，你就安息了。所以你看，又要到主那里去，也就是说，枝子要在葡萄树上，你还要回去。因此，今天如果一个家庭发生了问题，就是劳苦担重担，请你去记住，这个时候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回到主的面前去，只有回到主的面前，没有第二条路。所以我们办的事情人事物都是这样，有的人会很被很多的事情缠绕在里面，他们很困难，办事情很吃力，怎么办？劳苦担重担到处跑去。为什么？因为你在处理很多事情的时候，你是离了主，你认为什么你自己都能做好了，我就让你去做，做到最后你做不下来，劳苦担重担，怎么办？但只有到主那里去，主就给你得安息。二十九节，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魂里就必得下安息。这个最后那个性质魂，那么这句话就是为什么要我们到主的面前去？因为主里面是柔和谦卑。当我们要凭我们自己去做，你就绝对没有柔和，没有谦卑。所以做父母的对于自己的孩子，可能就要柔和，要谦卑，那不行。他是我的儿子，你只有听我，我是父爸爸。我的经历也比你多，我看的也比你多，我今天就要管你， 没有办法融合前辈，做儿子的也没有办法融合前辈，那只有到诸神面前去，就负主的恶，学主的样子。什么叫做负主的恶？什么叫做学主的样子？我已经前几个星期在这里说过我和我妻子的见证，对不对？你们都记得我们家里那个在江南那个厨房的自来水管不是关不紧，常常漏水。我们两个都知道，每一次用完水以后都要用力把那个水管拧一下，那个一水出去，我们都知道。那么有一次他也休息，他在家里，我用完了水没有关好，那个水就一直在流，被他发现了。所以啊，他就喊我去看，看完以后就跟我讲，这是你没有关好，怪不得我们这个月的水费多用100多块钱。他跟你讲了以后啊，我就没有融合前辈了，我里面就很气了。我怎么讲啊，我就想要说一句话，我就说下一次，我说平常啊你没有关好我帮你关了就完了，没有喊你看，下一次如果你发现你没有关好我就不给你关了，给你下了班回来我帮你看了以后，那么今天那一天的水费就是你浪费了，对不对？你没办法，你看我就没有柔和谦卑了。后来我这句话正要讲的时候，很清楚这个圣灵就提醒我，不能讲，这一提醒我就是要我怎么样，要回到主里面去，我就回到主里面去，我怎么回去了？那就说这句话不能讲，但是不讲这句话我有冤吗？要把这个冤吞下去，吞不下去啊，很难啊。你现在是我们说句话，在气头上，对不对？我很有理，平常你不管你也管好，我给你关了就是了，没有让你来看，我就暗中做好事，对吧？今天被你发现了，你还这样来对我，而且我是丈夫，你是妻子，应该顺服我，我就投了。哇，这个理由都有了，这个时候我没有柔和，也没有谦卑。可是这个时候不要我讲，里面责备我不能讲，可是在不能讲的时候，我里面就有一个感觉，就是说我今天不讲不是顺服我的太太，我是顺服谁啊？顺服谁？所以是负谁的恶啊？千万你要知道，不是负妻子的恶啊，是负谁的恶？负我的恶，看到没有？你们要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子。主耶稣的样子就是不讲话，别人那么打他，要把他给除掉，除掉他，除掉他，就没有说话。所以在那个时候啊，你知道，你不是做儿子的，一定看见我是顺服神；做父亲父母的，要看见我是在顺服。送不出来，所以我那句话没有说，他就给我一个亮光，就是我不是顺服我的妻子，是顺服谁？顺服主。那么这里就是我们刚刚读的25节，那是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像这些事，像这些事，像聪明聪大人就藏起来，你像婴孩就显出来。那意思说，主要让我看见我是顺服主，不是顺服妻子。在这个时候，这就是要亮光了。什么亮光？我要成为一个婴孩，这个亮光，回到主的面前去，亮光就来了。如果我是聪明的通达人，那就是说，那不行，我有冤，非顺不可，那你就不是婴孩，不是婴孩，下面怎么办呢？26节，父啊，是的。因为你的本意被顺服，一切所有的都是父，我父教给我的， 塑料布没有人知道，塑料纸和纸手愿意只是利用的，这是要吸收。当我们肯谦卑下来，肯柔和下来，肯顺服主的时候，亮光就来，主就告诉你说，你不能讲这句话，你不是顺服妻子，你是顺服。感谢主，所以你一顺服主了，主就会做分。因此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一个基督徒，你在处理人事物的事情上，包括家庭的事情，包括学校的事情，包括朋友的事情，包括你工作上的事情，都一定按照主来讲，离了他，我们就什么都不能做。这个就叫婴孩。如果你不是婴孩，你就能说什么我都能做。弟兄姊妹，很多时候你愿意觉得说你什么都能做的时候，主就让你去做，好不好？你就会去碰见一个专门给你出难题的人，也许是家里的人，就给你难题出。大树给你出难题，小树给你出难题，弄得你很为难。一为难的时候，如果你还没有回到主的面前去，你还不愿意成为婴孩，可以，那就已经会成为一个枯干的枝，丢在外面怎么样？糟了，请你注意，那个枯干的枝不是真的砍下来，是下面那干的枝丢在外面。这个时候就是，你就天天过一个劳苦担重担的生活。劳苦担重担，所以我知道有个家庭里面，好，我听你。夫妻之间可以几天不说话，你借着那个眼睛啊眼神一下把你的叫开了，不讲了。当然孩子大了，孩子跟父母之间也大了，其他的有笑容的现在就没有笑容了，看见你脸就是白皙。这一个就是我们都不是婴孩，请你记得啊，这个做婴孩啊，是在主的面前做婴孩，不是要你在妻子的面前做婴孩，也不是要你在孩子的面前做婴孩，不是，你在主的面前做婴孩。当你在主的面前做婴孩了，那你就不是一个聪明通达人，底下就把主就会把所有属天的启示就给你，你的生命就长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碰见的任何每一天的每一件事情，包括人事物，你找工作也好，你上学也好，你上班也好，你做家务事也好，那就看你是不是按照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那里说，离了我，你就不能做事。如果你是婴孩，你就可以向主说：“主啊，离了我，我就做不好。”所以随时我们都离开主，一定要和主联系和关系。在侍奉神的事情上也是这样。你们记得，在约翰福音最后一章21章，主耶稣要对彼得执事，叫他去喂养羊的时候，先问的一句话是什么？你爱我，你爱我吗？又是你和主的关系，又是那个枝子和真葡萄树的关系。你爱他，你一定是在枝子在葡萄树。如果你不爱主，你说我还能侍奉神，那是假的，那个侍奉是绝对不行的。所以主耶稣告诉彼得，你爱我吗？当彼得说我爱你的时候，主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你看到没有，又是和主的关系在其中。所以今天我们除了对我的人家里的人事物，我的工作学校各方面的， 朋友这一方面以外，我要有一个住在主里面，离了主我就不能做什么。在侍奉神的事情上，也要侍奉神的事情，大事小事，也要你要在相信说，是吧？我离了你，我不能做。这个就叫爱，请你注意啊！虽然约翰福音十五章那里没有讲到爱，你只有有爱，你才能够住在主里面，知主才能在主的手上，知主才能抓住真葡萄树。我不能离开你，离开你。你看我们在这里聚会，这个地方也有侍奉啊。就算我们做清洁，今天晚上要拖地板，拖地板的时候你会怎么想？那很容易啊，我就拖了就完了。你有没有一个心愿说句话，我在这里拖地板是来侍奉你，哎，我离了你我就不能做什么，离了你我连地板都拖不好。你有没有这个态度？我们都觉得说我能拖啊，离了主我也能拖地板，离了主我也能够洗碗啊。好了，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所以我们一切的事情上从自己来讲，离了主我回到主的内心去啊。啊，因此啊，我想我今天在刚刚聚会的时候，我有一点感动，也就是这句话就提醒我，我想就把这弟兄姊妹有一点交通。那么我想我就说到这里，跟着弟兄姊妹没有什么不需要有交通的。
3个月里，我自己体会的就是那种和神天天在一起的那种感受，真的是很平安很喜乐。我回去之前呢，就是说我的生命卡要那个要过期了，然后我要重新申请。但是因为有很多原因了，那个申请呢可能又推荐了一下。但是我爸爸呢，在20岁的时候是很好的，我很想回去，但是我的生命卡呢。因为请已经应该是到5月份就要过期了，但是我们1月份就一直退回来的，基本到货，等这个到动机的时候已经是2月份了，那肯定是我知道我回去了肯定是回不来的。但是呢，哎呀，我就向神祷告，我说神啊，你如果让我回去，我是很想让我的老父亲能够幸福。我说因为他从小在教会学校中学、高中都在那边，但是他是一个顶上的人，他很不幸。然后呢，我就和神说，我说如果是你的旨意让我回去，让我爸爸啊、家里人啊能够得到你的话呢，你就把我的生意卡派给我。然后呢，我那次我马上6月份可以结束，我说结束可以回去，马上去看他。然后等到5月份，今年的那个加拿大政府是5月份开始说是那个工业卡，5月1号开始，工业卡是直接寄到你家的，不需要你去当面去这里申领的。那时候我还出差呢。然后就是很有意思的是，5月3号我的工业卡就得到了，就是我第一批就拿到了，就寄到我家的。啊，那时候我拿到了以后，我就实际上我还是人嘛，我很软弱的，拿到了以后就把它丢了。我说哎呀，7月份8月份上了好热哦，我回去真的是受不了，我是又年不过那个夏天的生活，我很热，我回不去。我说哦，那7、8月份转一转，我不到10月份的时候就是好的啦。然后我也就不理这件事了。但是很怪的，神父就跟我说，我一开始都不知道的，我是没有腰椎病啊什么的，但是我的腰椎是。然后我去看医生，医生给我弄啊、拍片啊、做 B 超，都说没问题啊，你没问题啊。给我听敲我也不疼，但是就是干活的时候腰直不起来，很怪的。然后过了一个星期，我还没想到什么事情呢，早上有一天突然想起来，我就和听说听说你看吧，今天我把机票一订，我的腰绝对好了，因为我肯定是得罪神了，我说绝对的，我今天就订，真的呀，真的好的呀，我订了机票马上就好了。但是真是的，这个是因为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我是亲身经历，心里 六月份回去哦，上海真的是蛮热，但是我真的是感谢主，真的是感谢主，我自己一点也不感觉热，因为我天天要想的事情就是说我回去我爸爸那边在护理院，然后真的感谢主又有一个就是专门做康复的一个医生，他这个心情他其实每天在他的病房里面一直在和我爸也在做这个事情，说啊你要幸福啊，主会救你啊什么的，哎，我爸也是天天等于我妈怎么的都在天天也在这个话语里面的，回去我就感觉有点不同，哎，这个老师以前我拿着证件和他说我那边我要给你读几读这个，他把书放进去给我就扔掉，然后我这次回去至少我要和他说耶稣方面的事情的时候他不拒绝了，然后呢老弟兄那边还有卢弟兄给了我很多袋子我也不管，我就在医院里面我就放了跟他俩一起配置，然后也真的是很好很好的，就是神就是我不知道我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能够干什么，但是我每天早上我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我神说神啊反正他们还没信，但只要他们说了要向你求药神的时候请你给他们好不好，你让我做什么我都可以没关系的，但是哎，真是感谢主，但是就是说这一路过来夏天再怎么热对我来说我一点也不热，然后我就是神给了我一个很开心的心情，因为要走爸爸那边去的话我可以坐车去，但是呢我每天是走过去的，大概有一两个小时的路要走，但是我真的走得很开心，因为我为什么有卢弟兄他给我的那些繁星的袋子听着，真的是一会儿又走完了，然后到了那边吧就是和他们说这个事情他们都不反对，包括边上病人他们也不愿意听，就是说连医生护士都愿意听，都感觉呀你这个里跟他们说的东西都很好的，然后因为有远志明的那一整套的那个十字架的，还有王伯熙的那些很多，然后我都给他们放了，反正就是因为我也不知道，反正我能做的我就感觉就是说神差我过来就这么做，我就该怎么做就神叫我怎么做，我自己脑子里是空白，我一直告诉我和我爸怎么说，我说我们听不好今天放下来别去想明天的事情，明天是有明天的忧虑嘛，能做什么有担当，然后就是说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在8月11号就是因为医生护工护士以及我们自己家人的辛苦，让我爸爸就一下子就是没了，没了那个
血
糖，对，没了血糖，就是一下子人就无形了。然后我坐在他边上，他就是说，直接生命迹象慢慢，就是已经睡过去了。但是我都不知道他是睡过去了，身体也没反正很快的。反正就是后来我就发现他也是他真的旨意吧，那我就是摸到他那个胸口也是冰冰凉的，医生说了，医生过来调顺，哎，然后就是说8月11号以后，但是我父亲很幸福，就是说到现在到今天为止，他之前我回去的时候，他是每天吃饭前三顿胰岛素都要打，还有三顿降血糖的药片都要吃，但到今天为止他就不再有这种了。他的血糖恢复到七点六，医生说可以服用了。他就感谢主，我从这个世界上我没有认识的一点，我从圣经里面的东西，就是说神说爱父母、爱子女胜过爱我，都不会到我这里来。我就感觉，我就是在这边，我那么爱他，在他边上，神都愿意让他要走就走。我不知道，我已经尽很大的心了，但是可以要他就走。没有人在提醒我为什么他的胸口，我只会用他的手这一会他那个瘫痪的手我不去动他脚，我不可能用他心脏的，但是还是没做，就是说真的是老弟兄他告诉我的，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是这个葡萄树是真的是葡萄树，只有到神天天活在他那边你才会不会沾重沾，原则世人看到的那个重担，你在别人中的想象，而且他们说你以前的臭气吧，不可能两个星期在那边嘛，肯定和医护人员有争执的嘛，因为你很多东西是看出来的，他们可能常规的护理工作你可能你不看惯，叫你说或者怎么样，但是只要你每天这里边有心里面有神，你天天祷告，你就和神说你今天我把这一整天交给你了， 然后只要是在你的旨意当中去做的，我做什么都可以的。然后全然能够想到你的喜乐和平安，是灵里的喜乐和平安，真的是，真的不是管理别的东西可以去体会的。我就是说，刚刚老弟兄说的这一段经文，我突然之间我说呼应，就是说什么，就是说我这三个月的经历，因为这三个月的经历就是神在我的边上，他真的是带领我，让我这么走。我并且走的是心里边真的是很开心，每天到四点半，我姐下班就要打电话说，我过来接你爸回去，不要你走回去了那个。我说你就剥夺了我一份喜乐，我不要，我就这样。真的，这个喜乐不是我自己想要就能要的，一个神才能改得了的，这个是我自己真的是亲身体会。所以就是说，你每天破碎的自己像婴孩一样，不要认为自己有多能干。当你自己有多能干的时候，你往往是老虎担重担了，你肯定是什么都干不了。唯独只有是把自己全身心的交托，才说可以，真的是得到这个最难的平安。我真的是，我真的。总体也谢谢大家，就是说我也和我爸爸一起说，远在天边去一些素不相识的人啊，然后每周都在为你祷告，为你祈祷。哎，真是感谢主。然后我妈妈肯定绝症了，现在每周末也去聚会。爸爸因为现在在病床上，但是我相信他，因为我后来想想，可能我真的是不配做你们他们角色的，但是我是因为他也听时代了，每次里面也有他那个念什么角色的。我就和爸爸说，你就念一把词，总觉得是对的，反正让他也做也说。但是我相信爸爸肯定也是角色做，这个神不会给他神迹启示在他之间。就是说，我就是这个经历，就像经历。
好，感谢主。
有没有其他弟兄姊妹还有分享？就是抓住这个机会，还有五分钟，这三个月以内你还可以用两个月。当面问，你觉得我们在蒋弟兄的这个引导和带领当中，有很多学习关于个人追求圣洁的功课，我想神在地上呢，除了对个人对我们有带领以外，同时还有一个团体的路。当然在新约里面讲到团体的路，主要是保罗的书信，后面讲到有很多给教会的书信。那么在我们这个小团体的学习当中，有哪些需要明白或者需要学习的功课？
的确，我们基督徒信了主耶稣以后，主耶稣有两条路。一条路就是我的个人和主中间的这个关系，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是说枝子和葡萄树的关系。你离了葡萄树，你就什么都不能做。这就是我个人。另外一个呢，就是团体的路。举个例来讲。天主教里面有一个干夫人，他和主的关系非常好哈，就说对不对？你看那个干夫人有一本书，叫《新鲜的墨药》。还有一个天主教里面还有一个老人，不知道是老人，他也写了一个《与神同在》，这就是他们的经历了。那么他是他们个人在那个团体里面。他们个人和主的关系是很亲密的，但是他们团体的路啊，那是走的天主教的路。那从天主教的路我们来看，这个团体的路肯定是错。因此现在你就看见这世界上有天主教，还有基督教，对不对？那么天主教这个路，它是教皇在上面，还有神父，他们的有很多的做法都是外面的，但是主也把这些人在这个天主教的里面也有一些人，不过他们是比较早，十八世纪 有的是16世纪、17世纪，也有在主面前追求的。但是尽管这样，就是甘露夫人也好，老人也好，他们的确跟主有很密切的关系。但是神的真理，要到19世纪，那个慢慢的起伏，也就是说，弟兄会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么到今天我们来看，这个团体的路，从教会的历史上来看，教会的历史上来看，这个团体的路，到今天摆在我们的面前，就有四种不同类型的教会，一个就是天主教，第二个就叫根深教，就是马丁路德改教出来的。那么天主教里面就有神父，根深教里面就有牧师，啊，这个是很明显的。天主教有天主堂，根深教里面就有礼拜堂，都要修一个 building。到19世纪，弟兄会出来以后，他们就照着圣经是在家里面聚会，啊，所以今天我们走的这条路是按照圣经，圣经在使徒行传的11章，是他们在有120个人住在他们住的房子里，没有修一个礼拜堂，是他们住的房子里，啊，这就是不同了。而且我们在圣经里面看，那个时候也没有牧师制度，牧师制度，牧师只是一个恩赐，我们圣经里讲不是一个制度。现在制度就是说你一定要读神学，神学毕业出来，你才能够成为牧师。这一条路，这个制度自己，圣经里没有这一个，所以我们也不懂。因此，我们这个团体的路是一定要根据圣经。而不是根据加尔文是怎么讲的，马丁路德是怎么讲的，不根据这个。虽然现在在带领我们现在走入弟兄会，弟兄会现在也分裂成很多啊团体，我们也不跟弟兄会。那么比方说尼托森弟兄，他也受过弟兄会的带领，但是尼托森弟兄他的同工里面现在又分干，一个就是李昌寿那条路。我自己来看李昌寿这条路，那就是老李家的。所以现在有4个类型的教会，一个就是天主教，一个就是根深教，就是有牧师制度，还有一个就是没有牧师制度。这里面又有普遍来讲有2种情况，一种就是非拉铁非道，这是圣经的错误。还有一个就是老底下，老底下就高举人，你们我们温哥华那个123他就高举一个人，啊，这就不对了，不能高举人。我们只有一个，就是主耶稣，啊，不能高举任何人。尼托森我们也不高举，如果他讲的对的符合圣经的，我们就接受；不符合圣经的，我们不能接受。不能高举人，李昌寿那也是高举人，现在就是高举人李昌寿，他是独一之士，所以他们叫做召会。那么这个路我们也不能走。那么我们现在团体的路应该怎么走呢？那就是这一本圣经。那么从启示录2章到3章来看，现在有4个类型的教会，那我们还是要根据腓立比教道路的一个特点。就是越有一点力量，你是遵守我的话，没有欺骗我的。所以在我们中间不能高举任何一个人的名字，只能高举主耶稣的名字。我们不能把任何人的话拿来教导人，我们只能拿圣经上的话来教导人。所以今天你看我们张老弟兄信主还不久，现在他祷告里面很多圣经的话，就是感谢主，我就见到他怎么能够把他背下来，都是70几岁的人了，啊，
不到七十，
不到七十，哈哈哈哈哈哈，
68岁，
他 能够背下来，当然我们马子呢已经是很多时间能够背，但是马子的进程是30年了嘛，对吧？进程30年，所以你看，这就是普通话。什么能使人活？首先是说，他的话能叫做活，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就叫人活。所以我们今天在定功止名中间，少说人的话，多说神的话，就是把身体的话。如果我们能够解释的，我自己有启示的，那可以；如果没有，我明天说，暂时把它放一放，好不好？我们暂时放一放，这是对神的话负责任的，千万不要说我不懂得我也来解释，我不懂得拿某某人说的话来解释，这样出问题。我们尽量要用圣经来解释，这个是在主的面前是中心的一个态度。那么现在我有的话，有的东西我们还不能解释，怎么办呢？那也就是说，我们对于圣经还贫穷，贫穷，读的还不够。如果你读得够，好了，圣灵会给你启示，他会把这些话告诉你，圣灵一启示你就知道。所以今天到底我们这个团体的路应该怎么走，那都在这个身体上，我们都按照程序。那么现在我们一步一步来，我们知道多少我们就学多少，我们也就做多少，一步来，不勉强，一点不要勉强，因为我们只有这个水平嘛，我们就在这个水平上。所以圣经呢告诉我们，主给我们多少我们就做多少，没有给我们我们就不做，不一定要想着说把它做大做大，很多做大，那不能用人的话来讲，这叫假大空，很多做大，那么这不是属灵的事情，很多东西是假的，大属灵东西都是空的。这个李长寿他们的召会，我认了好多那些基督徒都受尽了，他们曾经做过一段，为了要做大，就是把这个青年人两个那个配在一起。怎么做法呢？就去敲别人的门，比方说我们你住在伯纳迪，我们两个青年人啊，就像那个耶和华见证人一个人，就去敲门，敲门就给你传福音。你说你接受了，马上就在家里给你受浸，就在你家里给你受浸。好，现在又多了一家，又多了几个人受了浸，啊，他就做传道。但是这些人，我所碰见的受浸的这些人，打麻将的照样打麻将，还做很多犯罪的事情照样。他的属灵的生命那是空的，很多知识，很多圣经的知识，因为他们天天要读一本书，各种神心圣言，而不是真的回到圣经去学习，就用他的书，这是不行的。任何人的书只能做我们参考，一定以圣经作为标准。如果他讲的不符合圣经，我们可以接受。但是你怎么来鉴定他？就是你自己对于圣经一定要有基础，你对圣经没有基础，也没有法子来分辨，这是一个。所以我们要求读圣经，要读细，还要读准呐、啊。准就是要回到原文去，还要读熟，那是你能把圣经都能够背了，那是最好。所以，如果你有圣经的基础，就能够分辨。啊，我想。这个路怎么走，那一定不能分辨。那我就告诉你，
好，那我们先到以后有问题等到3个月以后再讲。
就这个不一定，你们自己也可以在主的面前仰望主。讲这种我只能说我读圣经的时间比你们长一点，或者多读了一点，而且带领我的人去主的面前，在读圣经上的话，
现在好像一些宣扬的，他可能会有。 做一个事情，到时候我们聚会的时候可以讲清
楚。哎，我们可以聚会有时间，
可以看到
聚会，聚会可以。那这样子吧，
那我们
就做点例子。
那现在，再请一个弟兄做一个结束吧，那个刘云鹏弟兄，请你今天做个介绍，好吧？
感谢在你命定的日子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神啊，我们真的献上我们的感恩，由你流出了你的宝血，洗清了我们罪过，我们这些罪人真实的不配，我们时常的软弱，
是
主啊，你用你的仆人用讲解你的话语，主啊，真实的感谢赞美你，主，我们这里面从年老的到年少的，还有一些中年人，他们真的愿意把自己和世界那个属世的分离开来，来到你的面前，在你的话语里面得平安得喜乐，主啊，真是感谢赞美你，请你大大的祝福他们，他们真是追求你，像你一样的活，彰显出你的荣耀来，这是我们的姊妹的见证，真是充分的体现了他愿意像葡萄树我们的枝子一样同你连接，我们离开你真是的什么都做不了，他的见证真是充分的说明了这一点，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主啊，我们要跟随你，不能离开你，不能偏离你的道，我们知道多少我们就做多少，我们虚心就谦卑的在你的面前，你说过谦卑的人有福了，主啊，你的老仆人马上就要走到出去传扬你的福音，
是的，
穿上福音的鞋到香港到中国的大陆，主啊，有你刚强壮胆，虽然他年事已高，但是他的心是年轻的，他在你里面真的，主，你保守他，用你的恩手托付他，神啊，你是红海里面开道路的人，你是我们高举我们所赞美我们所信仰的，主啊，你真是万神之神，主啊，你是万主之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的弟兄在中国大陆真是去看望那些你的羊，同他们一起交流，一起来追求你的真理，
是
我们不偏离你的道，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感谢你每天吃给我们这么丰盛的饮食，让我们活在你的里面，
是的，
求你洁净我们的饮食，让我们吃了之后有力量，主啊，
是
感谢赞美，我这样不配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